大家好，今天又到了翻牌的时间了啊！咱们看看最近大家在节目里呢有哪些有才的评论啊？这个网友朋友 KATANALEO 问了一个问题啊，说记得袁老师曾经说过呀，蒙元的统治和殖民地差不多，现在看来呢和英属印度的确很像啊，英国殖民者也是尽力维护印度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甚至保留一些印度王公的自治权，同样呢元朝在汉地也不剃发易服，沿用汉法汉官汉服汉俗，不知道袁老师同意这个观点吗？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啊，我首先呢我没说过蒙元的统治和殖民地差不多，我说蒙元的统治呢就是中国被殖民，跟这个殖民地差不多，其实它不是一个意思啊。另外呢就是你说如果蒙元的对中国内地的殖民统治更像谁，我觉得更像日本对朝鲜的统治啊，而不是像这个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啊。再者说呢，我觉得这个英国呢也不是尽力维护印度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是吧？他也是对这个印度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破坏很大的，是吧？保留了王公的自治权，这些王公也只不过是傀儡而已，是吧？那么你说元朝在汉地不剃发易服，那个汉法汉官汉服汉俗，是因为他只有那么点人啊，蒙元的人口只有那么点啊，他顾不上啊，他顾不上，是吧？这个而且呢你想作为这个蒙古帝国的这个组成部分，中原内地只是它的一部分，对吧？另外像蒙古本土啊，像这个黄河流域啊，像西夏啊，像这个青海西藏啊，这都是它的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它没在这个，他没要求汉地剃发易服，他同样也没要求什么西藏啊，什么这个唐古特地区啊，他也没要求这些地方剃发易服啊。所以，但是呢，他对于这个汉地的统治，你什么都得听中央朝廷的啊，都得听朝廷的，都得听皇帝的，都得靠皇帝的圣旨来这个统治。所以，我觉得是应该跟像这个日本对朝鲜啊这种殖民统治，甚至对这个伪满洲国的这种殖民统治，而不是像这个对英国对印度啊。好。这个网友朋友那这个腿脚啊 ，feet leg 啊，腿脚问了一个问题啊，说这个看到一篇文章说啊，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是1944年的苏联红军，军工生产及运输和战斗人员总计将近1亿人，请问袁老师啊，苏军已经拥有巨量的后勤保障人员，为什么历次战斗中的表现还是如此糟糕呢？这你看今天的俄罗斯你就看得明白，是吧？30万动员兵。是吧？哎，这个发给你一支AK-74，是吧？哎，一梭子子弹打两枪就把你拉到前线，根本就没有受过训练，是吧？所以你在这个苏联本身在大清洗的时候啊，就80%的高级将领被处决了，他缺少的是有经验的军官，是吧？有经验的军官，所以你动员起士兵来也没有用，没有人去指挥他们啊，没有受过良好的训练，兵贵精，不贵多。对吧？所以你看纳粹德国他的军队人数最多的时候也比不上苏联，但是他东西两线抗衡了4年，跟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美苏三国打了4年，是吧？所以其实纳粹德国的军队呢真是精兵，是吧？那真是精兵啊！你看那莫德尔元帅，是吧？你包括什么隆美尔的这个几大名将都是以少胜多，对吧？都是你包括他在西线啊，在这个东线，在非洲全是以少胜多啊，所以苏军的表现糟糕，这个跟你人数多少没有关系，你人数越多，其实越证明这支军队就怎么说呢，就比较垃圾啊，你只能搞这个人海战术往上拼人，人数一多，你装备肯定供应不上。对吧？你甭说别的，你100万军队，100万套制服，你1亿军队得1亿套制服，你这一套制服得多少钱？是吧？你1亿支枪跟100万支枪，你想想你这它生产的这个难易程度能一样吗？啊，所以就是说它这个人数越多，它往往其实战斗力并不一定越强，这战斗力跟军队的人数绝不成正比啊！打仗是集中火力的过程，不是集中人力的过程，是吧？所以它糟糕很正常，是吧？这个网友朋友乡里啊问了一个问题啊，说古代衙门里边打板子或者明朝廷杖用的板子棍子里边真的会分这个空心实心甚至贯签这些类别吗？啊，反正没有哪本书上啊，就至少我没有看到过哪本书上有这种明确的记载啊，也没见过实物。 但是呢，这个传说是都有啊，传说是都有啊，空心实心灌不灌铅呢？我倒觉得这有点太费劲了，用不着灌铅，灌点啥都行，灌沙子都行，是吧？灌点啥都行，灌铅可能确实是一种这个传说，那但是这个空心实心这个应该是确实有的啊，确实有的啊。好，那网友朋友盛和王问了一个问题啊，说南宋岳飞被宋高宗的十二道金牌召回，这种所谓的金牌啊，不知是宋朝怎样的军事号令，为何岳飞要等到第十二道金牌才决定依令撤兵啊？金牌呢，就是一面木牌，对吧？上边呢写着这个两行金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啊。御前文字就是圣旨啊，不得入铺就是不能入这个驿站啊，必须要这个一刻不停的传到这个接受人的手中啊，接受人的手中，所以这种东西叫做金牌，它不是真金子的木牌啊，然后上面金字儿这么两行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啊，就不能进驿站，你不能拿着这个到驿站里休息，对吧？你得举着这个金牌啊，骑着马跑到了一个驿站，换马不换人，换一匹马举着那玩意儿接着跑，对吧？接着跑，所以这个东西就被称为金牌。说岳飞为什么要等到十二道金牌才依令撤兵？他不要等到十二道金牌，而这金牌一天发了十二道。啊，一天发了十二道，连的啊不停啊，出了一道之后又出一道，出了一道之后又出一道，相同的旨意连着给他发了十二道，催他这个撤兵啊，所以呢，这才有这个十二道金牌召回这个岳飞的这个故事啊。好啊，这个网友朋友 718TRADE2是吧？这个问了一个问题啊，说二战中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是不能射击跳伞中的飞行员，请问是真的吗？啊，是只限于飞机被击落跳伞的飞行员，还是包括空降地面部队？在打着你死我亡的战场上，真的有人遵守这个规矩吗？啊，请袁老师这个请教，谢谢。啊，是有这个规定啊，这也不是约定俗成，这应该是这个像这个什么日内瓦公约这明确规定的，对吧？因为飞行员的武器就是飞机，他一旦弃机跳伞，证明他就失去武器了，他没有抵抗能力了，是吧？他没有，一般这个手枪就是用来自杀用的了，恨不得就是，所以他是有这个规定啊。那么这个空降地面部队是不受这个保卫的，因为你从那飞机上跳下来，你是要参加地面战斗的，所以打你没问题，打那运输机这都没有问题啊，这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双方空战，一旦对方飞行员弃机跳伞，这个确实是不能再打他。但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仍然是不是有人遵守这个规矩？如果你是日内瓦公约的签字国，你应该遵守这个规矩。但是打急了眼，不遵守的也有。咱们这么讲吧，在二战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像这个德国跟这个盟国啊，英美这些国家，他肯定遵守这个规矩，是吧？因为你没有人家空军牛逼嘛，是吧？你没人家厉害嘛。但是德国跟苏联就不遵守了，那所以这个攻击苏联这个跳伞的飞行员的这种事儿经常发生。当然，苏联也攻击德国跳伞的飞行员啊。德国在德苏战争当中的第一天被击落的飞行员就被苏联人肢解了，这种事儿都有啊，都有啊。他这个是不遵守的啊，不遵守的。那你像日本呢？你比如说，中国弃机跳伞的飞行员他就不遵守这个规矩，但是美国弃机跳伞的飞行员他就遵守啊，遵守啊，他不攻击。但是你美国的飞行员被俘之后呢，下场很惨，有的都被日本人吃了，是吧？而且这个经常这个日本本土挨了炸之后，这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就被日本人当众斩首泄愤啊，就是你主要是看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啊，就是说日本、苏联、德国不遵守，其他国家还是遵守这个规矩的啊。好啊，这个啊，网友哈哈啊问了这个问题啊，说袁老师，古代官员有没有退休制度，还是只要上级不批准就一直要干到死为止？经常呢，书上说某大臣向皇帝告老还乡，那么这些高级官员可以退下去，那么那些芝麻绿豆呢，比如狱长、县太爷啊、驿站长官之类的，如果升不上去会一直干到死为止吗？这当然不会了，是吧？当然不会了，那他肯定七十治世嘛，古代的官员啊，七十治世都是有退休制度的，他不可能这一直干到死，你都干糊涂了，你怎么可能干到死呢？再说哪有县太爷一直升不上去的，一辈子干县太爷，我天，这不可能的啊，绝没有这种可能，两榜进士出身啊，没有这种可能啊。至于你说的那个狱长啊，这个驿站长官之类的，那玩意儿啊，一般都是家传 啊，一般都是家传啊。你比如这典狱长，这绝对是家传，包括驿站的长官，我干不动了，我就让给我儿子干啊。甚至我这个急于给我儿子安排工作，我就给他干了，不可能说我一直干到死，那都是人家这家族垄断的辈儿传的。这个包括那个县以下，皇权不下县嘛，县以下乡啊里啊都是辈儿传的，实际上都是这个家族垄断，这个辈儿传的，这个意思。有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跟现在的帮会差不多啊，是这个意思，是吧？好，TOBEXU 问了一个问题啊，这个说问袁老师，古代皇帝的圣旨宣读完，接旨的人是真的接走圣旨实物吗？还是官方收走，有专门保管的地方？如果给接旨的人，如何保存呢？谢谢袁老师啊，这个不用客气啊。这个是这样啊，你这个圣旨啊分两种啊，分两种，一种呢是就是明发的圣旨啊，就是比如说像清朝就是上谕开头的这种圣旨，或者奉天承运开头的这种圣旨，这个是接旨的人保管啊，保管专门在家里有一个跟佛龛似的那么一个东西供着这个圣旨，圣旨呢是要搁在这个就是匣子里啊，封起来搁在这个佛龛上啊，专门要供着它，就类似于佛龛，不是佛龛，就跟祖宗牌位那么一个东西供着，辈儿辈儿往下传无上的荣耀。如果是密旨，就是奉旨，军机处停记奉旨，这种密旨是你看完了之后，你把怎么皇上让你干嘛，你把怎么办的写成这个奏折啊，写成奏折，连这个密旨一块儿人家带走啊，带走还给皇上啊，就是内阁存档啊，内阁存档，它两种不一样啊，两种不一样。一般那种明发的上谕，大部分都是那种就类似于那种荣誉奖状啊，类似于这个啊，授予你三八的红旗手荣誉称号，您就把这弄下，这就相当于一个奖状，明白这意思吧？这你不能拿走，拿走我怎么证明我获得这个奖状？就类似于这个啊，这都是家里供着辈儿传的啊，辈儿传的。好啊，网友啊，这个 NAGAMASAUGIO 问了一个问题，是吧？说这个清朝配享太庙的26人中，张廷玉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一个异类，无论是血统军功方面，张廷玉都没有达到入太庙的标准。乾隆在张廷玉生前取消其太庙资格，感觉也很合情合理。所以这个张廷玉入太庙是单纯的雍正皇帝自身喜好的原因，还是张廷玉有其他太庙之臣不及的点啊？另外呢，立下不世之功的曾文正公为何没进太庙啊？袁老师解惑。张廷玉这个人呐，绝不像你认为那样没什么用，他参与了雍正朝每一件政策的决定，其中起到的作用相当重要。当然了，张廷玉配享太庙确实跟雍正喜欢的有关系啊，至于你说乾隆取消他的配享资格合情合理，也不见得。老年张廷玉啊，确实没有年轻的时候聪明圆滑，但乾隆呢干的也太过分，对三朝元老是百般羞辱，活着抄家。等到张廷玉死后多年，下旨呢恢复他的配享资格，也是做样子。说穿了，在清朝啊，你能不能进太庙，看皇上心情。至于这个曾文正公为什么没进太庙呢？你看他怎么做起来了。曾国藩虽然说呢平定了太平天国，与满清有大功，但同时也是大患。满清皇帝最忌讳的就是汉臣掌军政大权，人都防着你呢，还轮得着你进太庙吗？你想想，是吧？好啊，那最近大家的评论呢，咱们今天就回答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也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谢谢大家。